Hello，大家好，我是西西。
Hello，大家好，我是鹏鹏。
今天 Linda 不在，所以就是只有我跟鹏鹏两个人来跟大家聊聊宠物的事情，对吧？
对，就是对啊，因为今天我们是要来讨论宠物的事情，因为前一阵子发生了宠物沟通的事情，其实好一阵子以前的事了，只是我们是沉淀了一下子，才想到说，哦，我们其实也有宠物沟通的经验呢，然后不如就分享给大家好了。
哎，鹏，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有相信宠物沟通这件事吗？
其实对宠物沟通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因为我觉得很难想象啊，到底要怎么跟宠物讲话？就是我心里面的想象是，他是能够听到宠物们的心声吗？然后也可以自己跟他们对话吗？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就很好奇啊，这是真的吗？然后也会觉得说，还是他是会有一个画面吗？就是那些宠物们会给他一个画面，然后告诉他们在想什么吗？就是觉得说，这是什么心灵感应吗？这太神奇了吧！就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就是对啊，就是太多。啊，真的无法想象，就是半信半疑的。
我记得有一阵子你有说你好像也想要去学，对吗？
对啊，我也会想要学，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能够也能跟自己家里的宠物们对话的话，好像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能够马上知道他们哪里不舒服，或者是他们哪里在不爽，还可以
那为
跟
什
他
么
们
后
吵
来没有？
架。
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去学？
因为太贵了。他们工作坊跟课程超贵的耶，如果大家有看他们的价钱的话，就是几千几万的都有，真的是一个小学生没有办法负担这一种能力耶。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负担，就
对
是
啊，
你说想学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哇，那个价位真的蛮天价，我记得好像一天
对
两天是
啊，
几万块吧，我记得好像是
对
这样
啊。
子。对，但是后来我们自己其实会去接触到真正的兴起念头要去找宠物沟通师，其实是因为我们家的老帅哥糖糖，后来生病很严重嘛。对啊，所以其实老帅哥是我们成猫领养他的，就跟大家说一下老帅哥是谁。讲他是我们家的乳牛猫，它是一只黑白猫。那我们当时领养他的时候，好像是你4年级的时候吧。
差不多吧，4年级
因
上
为那
吗？
个大概就4年级吧，反正我们应该就是会讲一系列宠物的，我们就慢慢的再来聊家里面的宠物的好玩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我们简单的先讲，就是其实那时候老帅哥已经15岁了吧，我们真的接触到宠物沟通师的时候，
差不多了，也已经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王鹏小时候，鹏鹏4年级的时候我们领养他的嘛。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会不在家里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个念头，会觉得诶，可能有一只猫来陪鹏鹏，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所以我们也是在网络上领养了。那老帅哥他4岁细会才来我们家，所以这边只能先插播说，领养成猫超棒的。因为它超级懂事，猫砂各方面你都不用教，而且超级稳定，也不会有什么暴冲啊、乱来啊都没有。反正老帅哥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但重点就是说，我记得他是在13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背上有一颗肿瘤，对不对？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医生就判断说是可以做手术的，这个我们也细节也许我们以后再来聊啦，但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就选择，因为我们非常非常信任那个很棒的医师，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要推荐那个医师，我觉得他超棒。就是我们就选择给他做手术嘛，那愈后2年之后还是又复发了，因为当时他的那个肿瘤是属于很难的那一种，就是他是因为打疫苗引发的，而且潜藏了10年，潜藏了10年才第一次发作，所以那时候医生有说那个，要切到干净很难，可能会导致他行走不便，所以我们就选择尽可能切除，但是不要影响他的生活嘛，所以15岁的时候又复发了，对， 所以复发之后当然状况就每况愈下啦，而且就觉得他年纪那么大了，医生也不建议再开，我们也觉得就是好好的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嘛。
嗯，最后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好遇到我大学期间我要实习，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也状况变得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帮他换药然后打生理食盐水，所以其实每一次我回家的时候都很晚，然后还是要继续帮他打药擦药。但是其实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也都看在眼里，然后也其实都有一些心理准备了，然后我们也有在讨论就是要不要去找宠物沟通师，当然也还是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就觉得说会不会被骗啊或者是怎样的。
嗯，
所以西西就有上网去查了很多很多的评价，然后也有问他的猫友，就是问说哪一些是有实际经验的，或者是哪一些是哪一些的宠物沟通师其实感觉比较好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有真的找到一位，然后也实际预约上了，而且那一位真的超级忙。
嗯，
对，然后但是还是蛮不幸的是在我们就是预约的前一天汤汤就走了，所以我们前一天对吧，
应该是说我们是跟他预约星期五的早上十点，结果汤汤在清晨十二点多快一点的时候就走了，所以是同一天。
对，然后对啊，就是对，只、就是觉得还蛮那时间接近到会让人觉得还蛮神奇的，我自己觉得还蛮神奇的，会觉得是谁
就是小黎的声音吧，我们家老二小黎的声音
好难听的声音，
难道是因为听到我们在讲老帅哥所以他就要出声
好难听的声音。
其实我觉得那一次真的现在讲起来还是会觉得很鼻酸啊，所有有养过猫猫狗狗各种宠物的朋友应该就会有感觉，但是已经经过了好多年了，是2019吧。
嗯，2019，
而且就是在我出版含冤那一年，而且我记得是8月16的清晨他离开的，但是我8月17号要办新书分享会。对，过了这么多年，但其实讲起来是觉得是难过的。但是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决定要找宠物沟通师有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因为老帅哥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漂亮的猫，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有礼貌，即便在他13岁第一次做手术接回来的那一天哦，身上那个伤口十几公分那么长，他还是坚持他一定要上沙盆去尿尿，他不愿意在尿布上面。对，所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决定要找沟通师，是因为当然就像刚鹏讲的，就是状况真的很不好，而且他都还是不愿意在沙盆上面，就不愿意在尿布上尿尿，然后或者是然后就会憋尿，各种。所以那时候我们想要找沟通师，是想要跟请沟通师跟他说，我们不会给他安乐死，我们会照顾他到最后他想要离开的时候。那如果他真的累了痛了太痛了，那就离开，不用担心我们。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就希望他安心啦，我们没有想要给他安乐死。当然安乐死的这个议题可能也会有很多争议，我觉得这是日后再来讨论，但是当下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要给他安乐死，然后是会照顾到他想离开的那一刻，然后希望他要安心的在尿布上尿尿，这样我们还可以带着他出去兜风啊散步啊。因为我记得就是那一天晚上我要到协会去值班，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状况很不好了，所以我还是决定带他出门，所以我用了一个很比较大的外出笼带他出去，然后值完班要回家的时候我把他放在后座中间，可以看得到跟我一样看到挡风玻璃的那个角度。然后我还一边跟他说，诶，汤汤你看，你跟我一起看着同样的风景哦，我们要回家，这样。对，就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走了。 所以那时候是觉得说，诶，如果他愿意在尿布上尿尿，我们也可以再带他出去走走啊，我要去台中开分享会，他也可以一起去啊，他不会一个人在家里啊。
嗯
嗯，我们那时候的目的其实为了这样才联络沟通师的，就像刚鹏讲了，没有想到他就就相差几个小时而已。
嗯，
感觉鹏鹏已经又快要哭了的感觉，
很难过。
嗯，因为鹏真的很难过啊，因为唐唐跟鹏感情很好，可是那段时间正好遇到鹏鹏就是社工系有一个很艰困的实习，就是暑期实习，整个暑假两个月都要在实习机构，而且就是朝九晚五的那种实习方式，所以那时候他是在同志热线，对，非常非常忙碌的地方，所以他每天晚上回到家，那时候我们住汐止，哇，都是几乎搭很晚很晚的区间车回来啊，
嗯，
对，所以那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唐唐，所以总是很难过，
嗯，
所以那个时候，晚上唐唐一走，我们都很难过，大哭嘛，哭完之后我就赶快要处理后续的事，我是务实的金牛座。我马上就开始处理后面，联络那个殡仪馆啊，然后我们送过去啊，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赶快先发 LINE 通知那个宠物沟通师，
嗯，
跟他说老帅哥走了，这样，所以第二天一早那个沟通师也马上跟我们联系说，他说动物的离开跟人是一样的，他们在前面七天。也是会有那个灵魂不稳定的这个状态，就是说他们因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嘛，所以他会建议我们如果还是要跟老帅哥沟通的话，那他建议一个礼拜以后可能会比较好嘛，所以我记得我们就约了隔周的礼拜五早上。我们大家以前都以为宠物沟通是面对面，
对，
他要来看到猫或狗或其他动物，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在预约的时候，这位沟通师告诉我们的是要准备唐唐的全身照，
对，
最好是看到全身，而且要看到正面，所以要给他很多张。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困惑，说哎，为什么要给照片？我以为他要来我们家，结果不是。是用 LINE， 太神奇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悲伤中，但是我们也是满怀着满脑子的问号，那天就坐在笔电前面，然后对着那个 LINE 这样子。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考量说要让唐唐到底是要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想说我们希望是让他可以跟在我们家里嘛，所以我们是想要放，是不是要把他的骨灰放在盆栽里面嘛？这一类的事情，
对，
我也有准备，我也有准备盆栽的照片，传给沟通师。反正
问题，
对，就是各式各样，觉得好神奇的一个过程哦。结果那一天真的是他开始的时候，我们跟的沟通师也都没有见过面。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是只有要沟通。老帅哥的部分，刚刚那是袜套的声音，
有够难听的。
我们家老三，唯一的女生，我们家老三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天我们就是上线了，其实我们都很忐忑嘛。
我那时候在过程里面，我还是一直不断的在疑惑，一直在试探。
对，而且我跟王鹏常常两个人就是面面相觑，对，然后就是。歪头，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
对，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我觉得我们总是就很理性吧，总是就不太会去相信这些事情。我想可能也跟我自己本身也没有真的有宗教信仰有关啦，所以我不太能够去相信那个灵啊、神啊，我不太能够理解那个世界，就是对为什么可以如此信仰神。这件事情，所以相对的遇到这样的一个灵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总是会摆出一副很质疑的态度这样。但是我记得我们没有质疑他，我们就是一直听他说。
对，
但是好像一直是到我记得有两件事让我们很惊讶吧，三件。
我记得有一件事他 是那个堂堂有讲到说他很喜欢之前我们住的一个家，有大大的窗户跟一个沙发好躺，可以晒到太阳，
而且还说那个沙发是白色的。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回想是哪一个，然后我之后就说哎，是不是之前我们住在哪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沙发就是好像是什么麻做的，然后那个沙发就很软、嗯、然后他都很喜欢躺在那里晒太阳，那时候也是我们把他当接回来的时候。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那时候就非常喜欢躺在那里。对，然后后来还有一次是他就有讲到小猫的事情、
嗯、对
对，
而我们两个还一直想不起他的一个公仔
小猫是谁，我们家没有出现过小猫啊。
对，他还讲说他说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小猫留下来，那他还说是两只有没有，他说他很喜欢那两只小猫，他说那毛茸茸的、啊、然后
很可爱、
咖啡色的很可爱。我心里在想你写的公仔他其实有过这种猫，就是我们就很怀疑，就是诶这沟通是好像诶那可能真的是假的或是什么。可是后来我们还一直反复问他说嗯小猫你是说小狗吗，因为我们有一个画家朋友曾经把他的那个
娃娃
那个叫什么吉娃娃，对，吉娃娃
借住在我们家。
对对，在我们家，因为他出国去开画展。我还问他说你是说小狗吗，可是那只狗好像是白色的啊，而且没有什么就毛很短，他很生气说是猫是小猫而且是咖啡色的毛茸茸的很可爱啊，来我们家跑来跑去你怎么没有把它留下。那时候我跟王鹏真的困惑了好几分钟，因为我记得我们预约一个小时，
对，
我们预约一个小时沟通，我们但这件事我们就困惑好久。然后
后来就是我们就是有想到说是啊，是不是之前西西的有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然后带了两只猫来玩，然后那两只就是那两只小猫就是超级毛茸茸超级小，
对，
就在我们家跑来跑去还偷吃我们家的猫干两根水。
对对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坦白讲就是说我们在困惑的时候脑海里面隐隐约约好像有那个画面，好像曾经有，对，但说不出来是什么时候跟谁，然后后来我们才突然间恍然到哎呀就是我的一个摄影师好朋友啊、嗯嗯、因为他们家的猫生了小猫嘛，那是金吉拉，那当然是毛茸茸的，
嗯，
他那个时候就是带着他太太，太太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太太跟小孩一起来，然后带着那两只猫来、
嗯、
他原本还有问我们要不要养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从脑海里面消失这样。但是堂堂就好清楚的记得这件事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忽然间发现我的天哪，他记得我们真的不记得的事，因为连包括那个沙发我们也想了好一阵子，因为我们是蛮常搬家的，
对，没错，
对，所以那个时候，而且好像第三件事是堂堂说，而且他是一开始就说，他就说哎，妈妈你是不是都哪里不舒服、
哦、很常吃药，
你有注意到很常吃药，
嗯，
对，然后因为其实以前啊他是随时都跟着王鹏，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在他最后又复发的这段时间跟大概那个的前一年吧，那时候鹏鹏也有男朋友了啦、嗯、所以
哎、
欸、好像他就我们刚开始还以为是他在吃醋，因为他就变成很少待在他的房间，而是都跑到客厅，然后趴在沙发的椅背上，然后看对着我、
嗯嗯、
因为我的书桌我工作台是在客厅，因为那时候我都在写作、
嗯、
然后他都是对着我这样，我那时候讲说哎、欸、他一定是在嫉妒吃醋啊，哎、欸、他最爱的姐姐有男朋友啦什么的，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常常都看着我，然后一直到最后所以他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先说哎、欸、妈妈是不是都哪里不舒服，因为我看见你都有在吃那个药、嗯、其实那时候我蛮常吃肌肉松弛剂的，
嗯，
对，然后他就有讲说他很担心啊什么是不是身体不好啊，这样把我们吓到了这样子、嗯，他就说什么他都看到我坐在那里，然后有时候会就是常常吃药这样，所以一开始是有点小吓到，但是觉得这个好像如果用我们那种在驳斥算命仙的看法就是、欸、他可能随便讲也可能会中啊，因为吃药是蛮多人都会做的事，但是后来是因为讲了那个环境跟 那个什么小猫，
对
对，我们就很就发现诶、欸、这个感觉可信度是很高的，嗯嗯，这样。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件事情是说，因为我们是当天是连夜 他12:58走的，然后我们大概在1:03的时候就发现了，
嗯，
因为他就在我书桌前嘛，那我们都还一直在跟他讲话，然后就是我一定不时的就会抬头看看他，因为他就是让他躺在那个地上的垫子上啊，什么什么，就是在我一眼一定可以马上看到的地方，
嗯，
忽然间我就发现他那个样子怪怪的，就是都没有动静，那我就赶快就是走过去，然后其实我自己有死亡议题啦，所以我自己其实没有办法碰触他，然后赶快把鹏鹏从他的房间呼唤出来，而且鹏鹏也一整晚我们都在那里陪他，偏偏就那个时候
我们不在，
对，我在啦，我在我的位置上、
就是、
就看得到他，
不在立即的那一个身边，
对，就不是抱着他或什么的那个嗯嗯那个然后鹏是在他的房间里面，就只有那么几分钟我们不在，他就在那几分钟走，
嗯，
就我赶快叫捧出来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什么的。
嗯，
那后来我不是就务实的金牛座马上就开始哭完之后就赶快联系殡仪馆啊，联系那个沟通师啊这样。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有犹豫，那因为是八月很热，那他身上有开放伤口，我很担心说如果让他一直在家里，我怕他会腐败的很快，我觉得这跟他一辈子都很爱漂亮很爱干净这件事情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连夜带去那个殡仪馆、哦、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可以派车来接，但是我们就坚持我们三更半夜也要自己开过去，因为要确认一下那是什么地方、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在宠物沟通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跟他道歉这件事，因为等于他一走他很快就去到那个他完全陌生的殡仪馆，
嗯，
而且是住在冷冻库里面，因为一定要，其实这个就跟人类的殡仪馆是一样的嘛，嗯、一定是要冷冻保存，然后，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哦，我说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身上有开放伤口，所以虽然大家都说应该让。离开的猫在家里待可能一天，我们可能要念个经什么的，这样对它比较好。我说，可是因为你身上有开放伤口，我怕天气这么热，你身上会发出不好的味道，你会不喜欢，所以我们就只能连夜就带着你去那个地方，这样。
嗯，
然后又把你留在那里，因为我们也不能留在那里啊，因为那就半夜三点才到那里。人家也要睡觉啊，你殡仪馆也是叫我们要离开啊，我们又不能等到天亮，因为听说那一天是个好日子，
是哦，
对，那天其实你真的太悲伤了，你都不记得那天进去交涉的过程，就是我们去嘛，然后就在讨论说我们要什么时候火化他，然后殡仪馆就说，他说看你要不要考虑今天下午啊，他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嗯，
所以有好几。之前一阵前几天离开的都是挑了就是8月16那一天，
嗯，
要火化这样、嗯、他说如果我们要的话可以选下午几点，那个是有一个空档在这样，那我们就觉得哦，那他也挑了一个很好的日子离开，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他们就叫我们回家休息，然后下午再过来，
嗯，
好，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跟他说因为他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们不敢把他留在家里面，怕他会有味道，他自己会不喜欢，
嗯，
所以很早就把他带去，就跟他对不起啊，因为就留他一个人在那边，就他还说哦没有关系，我知道，
嗯，
我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什么的，哎，他就叫我们不要难过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知道你爱漂亮啊，所以那天下午我们去送你的时候，我还喷上了我最喜欢的香水，对，然后去送你这样，然后他说嗯我知道啊这样子，而且他还问了我们他走的那个时候有没有很丑啊，
嗯，
因为他觉得他嘴巴有流东西啊这样，其实他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他嘴巴是有流一点点，那也不是血，就是一点点啊，
就是比较像是口水跟一点点浓吧，因为他其实身上的伤口现在蛮、嗯、当时蛮多的，所以有很多的脓、嗯、当时每天都要清理，对，
嗯嗯嗯，因为唐唐他罹患的是恶性肿瘤，是癌症，然后根据医生判断跟切片，其实那个就是打疫苗可能会导致的，然后那个潜伏期有11年哦，所以大家要很谨慎，因为最长潜伏期到目前听说文献上是11年，
嗯，
想到唐唐好像就是10年嘛， 嗯，因为他是4岁来我们家，然后前主人都一定会带他去打疫苗。其实我想那也不一定是10年，搞不好都超过10年了。
嗯，
对，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会觉得说，所以你刚刚有谈到那个什么，到底是听到声音还是画面，你要不要讲一下沟通是怎么跟我们说的？
他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有问说，你是真的能跟他讲话吗？还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问题真不礼貌，
就是，但是真的就是很好奇呀、啊，就是，
嗯嗯，
对啊，就是、
但他也很欢迎我们问、欸，
对啊对啊，
他说我们任何疑问都可以问，
对啊，嗯、然后他就是也很自在的，就是跟我们回说，哦，他其实并不是用讲话的，他是用一种很像是、
嗯
嗯、怎么讲，是一种像是画面的对话。他真的就是像是、嗯、很像是闭上眼睛、嗯、然后和对方和糖糖或者是其他的猫猫狗狗其他的宠物就是有一种很像是电波搭上
脑波很像对很像
脑波电波搭上线之后然后对方的画面就会传到他脑里面的画面、
嗯、
然后他就可以透过画面去解读对方想要说什么
嗯对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会给他照片啊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因为糖糖很爱漂亮又很爱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是要最后把他的骨灰要放在桂花树呢，还是要放在那个什么桃花树？桂花树是会香、
嗯嗯、
然后桃花树是很美这样。
对，
那结果我们就准备了两种的照片给那个沟通师，就沟通师看了，就因为之前就有先给他了啦，所以后来他就用这个去问糖糖，然后糖糖就说：“哦，不能两个都要吗？”我还跟他说：“哈，你的股份要分两边哦。”对，结果最后他选桂花嘛。
对，因为香香的。
对，而且很妙，因为其实糖糖在我们家正式的名字叫糖八月，因为他是八月来的。
嗯，
对，那。以前不是有句话叫什么八月桂花香吗？虽然那个时序上是有问题，但就是说就很妙啦。但是糖糖也是八月走的，
嗯，
对，所以好像他的一切都跟八月集中在一起。那后来他也选择要桂花树，我觉得很玄妙的一点就是他说，但是我知道妈妈哈都会拖很久，
我们也真的拖了很久，
我们到现在2019
还没有买，我们相信。
其实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关，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买？其实我每次我们去花市看到桂花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件事。
嗯，
甚至平时也常常就是因为糖糖现在他的那个小骨灰坛就是在我们的客厅的电视上面啊，旁边放了他的照片、嗯。但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其实都没有那个晒得到阳光的阳台，
嗯嗯。
那桂花树是需要阳光的，
对，
我又很怕把它养在家里会不会那个就枯死了，或者是各式各样，
然后我们也会很难过，
对对对，然后所以一直到现在反而都还没有让它入土为安嘛但是那时候他就有讲说，哦，不过我知道妈妈这个都会很久嘿，所以没有关系而且那时候他还又讲了一件事，他说因为我们家老二叫小黎，他说小黎可能会很皮，他如果不小心呢就是把我的盆栽弄倒了，妈妈你不要骂他，你就是再把那个土装回来就好
真的很聪明，
对，真的很就聪明，很聪明，而且他又其实就是说的很精准，就是家里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当时我们也后来也就觉得欸，我们找了这位沟通师是很 OK 的，对、
嗯。
那我们后来其实是有再找第二次啦，对
对。
其实我之前啊，我觉得会找这位沟通师，是因为我问了好朋友，然后后来好朋友他有请这位沟通师帮忙，因为他们家的猫猫也是突然就离开了，还是什么啊，很伤心嘛，所以就当然是要问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状态这样子。那但是就是。在开始试着要去接触沟通师之前，我还听到一个真的很玄妙的，就是也是那个朋友告诉我的，他的朋友家里原本是养一只兔子，那好像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有找沟通师沟通， OK、嗯、那后来有一天就是那个兔子好像身体已经状况很不好，因为兔子的寿命跟猫比起来是短非常非常多，因为以前我们家也有养过兔子。有一天讲这个故事的那个朋友他说他们家的那只兔子状况很不好，所以他们正在讨论会不会太痛苦啊，要不要带他去安乐死啊什么的。哎，就没多久他就接到沟通师的电话、
oh.
我必须坦白讲你是要付费之后沟通师才会来电的因为这是很现实的嘛、mm-hmm. 就是说你一定是要付费人家才会服务你啊。结果那一次是他很意外的接到沟通师的电话、mm-hmm. 然后沟通师跟他说你们家兔子来找我跟我说他不要安乐死，叫我赶快打给你
好厉害，
那个人吓坏了，因为他也没有在网络上说什么他要给他们家兔子安乐死，所以那个他认为那沟通是不可能知道，不可能从其他管道知道、嗯、他们也没有打算要再去问，所以他突然间接到电话，然后那个沟通师就说你们家兔子来找我跟我说他没有要安，他不想安乐死，他说时间到了他准备好了就会走，所以叫你们不要给他安乐死、嗯，哇，就那朋友也是哭得乱七八糟的嘛，齁，然后就赶快跟自己跟那兔子说、嗯、好，我们不会给你安乐死，你放心，这样这样，我们原本只是怕你太痛苦，既然你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就会好好的照顾你，这样。嗯嗯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们也想要找沟通师，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我们也想要告诉他说我们其实没有想要那样做，
嗯，
那就是会一直照顾到他想要离开为止，但是我们希望他要好好的在尿布上尿尿，不要担心脏，我们会把你弄得很干净，然后要吃东西，这样子、嗯、就是我们希望他可以继续好好的走下去，这样子、嗯、对、哦、所以我觉得真的都很玄妙、欸、就是去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个时候沟通师是跟我们说他是看到画面，
嗯，
所以后来我们结果又找了我们第二次又找同一位沟通师，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搬家
又要搬家
哎、欸，可是我觉得我们运气很好啊，我们就是抽到了社会住宅啊，
嗯，
对，哎、欸，社会住宅这个以后也可以聊、嗯、就是我们抽到社会住宅所以要搬家，那因为我们家其实那时候堂堂走了家里还有三只猫，
嗯，
因为我们家本来是四只，那全部都是领养的米克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米克斯真的我觉得超聪明超棒的就是请多多领养，
没错，
取代购买，这样子，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还有三只嘛，那我们要搬家了，那其实搬家本身困难度不高，小黎啊袜套啊老二老三那本来就是个就是黏 TT 的猫啊，那个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傻的跟什么一样，一抓就可以进笼
这样子他们不是在你旁边吗？
对啦，麻烦的是最后最小的那一只 P 橘，虽然说它很小，但事实上现在此刻它也12岁了，
嗯，
所以三年前它9岁，
嗯，
对，它因为过去有被虐待过，所以它非常的紧张害怕，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为了搬家怕抓不到它，
嗯。
对，所以我们才又再一次去找这位沟通师，请他要再来做一次沟通，而且这一次我们跟他预约2小时，因为我们包括连已经离开的堂堂我们都要沟通，这样子嘛、嗯嗯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沟通的时候，第一个就先沟通老帅哥嘛、嗯嗯、然后当然跟他沟通很多事情，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告诉他说我们要搬家，
对，
这样子，那我们就跟他说，诶，我说老帅哥，今天要跟你讲的是，欸，我们要搬家咯、
嗯、
就他竟然直接说我知道啊，你们要，我说我们要搬去一个有好大好大的窗户阳光很大的房子，哦，我们好好惊讶，再次被堂堂吓到
对，我们还问他，我觉得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对，然后他就说，他说，欸，我不是有跟你们说过吗，只要你们想我，
嗯，
我就会出现，
嗯，
对，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让他觉得好难过，对，就在第一次沟通的时候他就有说只要我们想到他就会出现，
嗯，
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他说，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只要你们想我就会在啊，而且那时候妈妈你是不是有在那个房子说啊，如果堂堂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家，
嗯，
天哪，鸡皮疙瘩掉满地，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这样跟蓬蓬说，
嗯，
对，而且彭那时候也是说，对啊，这里一定是唐唐会很喜欢的地方。然后太惊悚了，他就借由那个沟通师的嘴巴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而且几乎一字不差。
嗯嗯嗯，
对，他就说，所以他就在旁边，他有看到，他很喜欢这房子。
嗯，
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哦，那所以你到时候要记得跟着来啊，这样子。他说，哦，会啊会啊啊，但是你记得搬的前一天要再跟我讲一下，这样。我心里想，什么叫还要再讲一下？我说，那不是现在就跟你讲了吗？他说，没有，你还是跟我讲一下。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怎么准备？
我心里想，这个时候好卡通哦，这脑海画面是一位宽薄好干嘛，他是要打包行李吗？
悲伤吗？
对，就觉得你是要准备什么呀？我现在讲这段，忽然间觉得唐唐好像就在旁边，他会说，你不知道我们也是要准备的吗？
欸，我刚刚也在想，他是不是其实有分灵体，然后一直在你那边，一直在我这边。
对啊对啊，就是觉得说，这人又在说我了，又在说我了，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很惊讶。
嗯，
对，我觉得我们后来会去相信说沟通师是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借由我们自己亲身的经验，而且他讲的内容实在太玄妙了。
嗯嗯嗯
嗯，是真正发生过的，而且也不是那种什么好像人家说算命先的话术，一句话出来你正反解都正确，我觉得也，嗯，好像也不是这样，是因为很明确很明确。但是我觉得啦，这世界上总是会有骗子啊神棍啊，我们不能够保证沟通师都很 OK，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要录这一集有一个原因是，其实大家也是想要分享我们找沟通师的经验啊。
嗯，
对，而且我觉得沟通师应该是真的，除非你遇到的是假的。
嗯，只是很比较困难的是要怎么分辨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就是只能够亲自试一试才知道。
嗯嗯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只要沟通师的费用不是太离谱，是在大家能力负担范围内，
嗯，
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的，
嗯，
所以像那次我们就不要讲费用这样，我觉得是还合理的费用，是以我们这种非常普通的小家庭，对，我们觉得可以拿得出来的费用，嗯，然后做了2个小时跟4只猫做沟通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就像刚鹏讲的，这个应该是都要自己亲身去试试看，
对啊，
这样。我跟鹏鹏在讨论要做这一集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就只是想要聊聊我们自己的经验。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跟王者或者逝者沟通，有的时候也其实就是在安抚我们自己的心。
嗯，对。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先跟大家聊唐唐我们找沟通师的经验，嗯，那我想我们下次再来跟大家聊我们另外3只在第二次沟通的时候就是各种搞笑的对白这样子。
对，
对，就是完全呈现出猫的那个，我们家猫它长怎样它讲话就是那个样子。对，所以今天的感觉好像有点悲伤，因为讲的是一只我们已经最爱的离开的老帅哥这样子，嗯，彭彭也多次哽咽，其实我也有一点点，但是因为彭彭都不讲话，
你就要努力的收着情绪。对
对，但是中间有很多很好笑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下次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议题。嗯，那希望大家要尽量用领养取代购买哦。
嗯，
这样子，嗯，谢谢大家，我是西西，
我是彭彭，我们是西西叔叔，
下次见
咯，拜拜。